你好，我是驰骋，欢迎来到公众号运营高阶训练 2.0。 在接下来的35节课程当中啊，有认知提升，有实战干货，节奏会非常的快，你准备好了吗？先一起做一个课前的热身吧，简单粗暴，就是一个深呼吸。 OK， 我们的学习正式开始。作为整个课程的第一节，我一定得先和你聊聊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也就是新媒体这个行业前景到底如何。以下我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新媒体这个行业变得太快了，从人人网到微博公众号，再到抖音小红书，前几天还说风口就在这儿，过阵子就说已经没红利了。我究竟该做哪个，怎么做，是守株待兔只做公众号，还是广撒网多平台布局？说到这儿啊，你可能就又要焦虑了。别焦虑，我先帮你把这个结给打开。首先最重要的，你得明白风口这个词往往是和创业这个词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学做公众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自媒体人，就像2018年才火起来的小生比比，今夜90后，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别担心风口，六神磊磊哪怕今天才建号也一定会成功，这只是一个先后快慢的问题而已。当然了，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并适合且能够利用公众号把你的优势无限放大。而如果你长得比吴彦祖、王祖贤还好看，或者和马云特别特别像，那你就可以考虑短视频平台，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想简单粗暴的做营销号，那对不起，风口早已过去，公众号是没有机会了。微信已经进入到了用户缓慢增长的存量时代，存量时代下更多的是优胜劣汰，从其他公众号里面抢夺用户的数量和时间。优胜劣汰之下，诸如路过心上的句子、心灵鸡汤合集这样的营销号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毕竟啊，无论是读者还是甲方，辨别内容优劣的能力还是有的。其实啊，这个趋势不光存在于公众号，在所有内容平台全部适用。如果你不想创业，而是想在一家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新媒体总监，这又不一样了。可口可乐诞生于1886年，那个时候啊，电视都还没被发明，更别说新媒体。所以啊，对于一家企业而言，新媒体的意义完全不同。这个时候，你千万别钻风口的牛角尖，以有没有红利为重点来看待企业新媒体运营。对于企业来说，新媒体只有适合不适合，没有风口不风口。因为啊，企业是基于既有的商业模式，以盈利为目的向前发展的，而新媒体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工具。这个工具是否有价值，要看它和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契合。从这个角度，你再看新媒体，哎，不一样了。刚才还觉得他们瞬息万变，现在再看，他们仿佛都静止了。先从企业的角度说说微博。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我都不建议在微博投入太多。毕竟啊，只有在企业出事儿的时候，微博的公关价值才会凸显。而微博的日常运营，说实话，性价比极低。毕竟啊，我们早就知道了，复制杜蕾斯的可能性早已趋近为零。所以对于微博，我的建议是，第一，做简单的舆情监测，在微博搜索企业的相关关键词，看看用户有没有在他的微博主动提到你，并基于这条微博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操作，以保证其他用户在搜到的时候不会看到过于负面的内容。第二，至少保证每个月都有更新，证明自己是活着的也就够了。在此基础上啊，以后万一出大事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再在微博上进行公关也不会耽误什么事，综合性价比最高。 再说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小红书。我之所以把这四个平台放到一起讲，是因为啊，他们的内容传播逻辑都是基于人工智能分发，而不是朋友圈的人传人。你先要明确，企业的常规内容是最难被人工智能认可的，所以啊，很多企业的官方抖音也都是找一个有才华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做类似个人网红的内容。还有一些企业呢，充分利用了自己身份的特殊性，比如央企、党政机关，他们能做出和自己身份具有很强冲突感的内容。抖音的播放量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级，这也值得知名企业进行效仿。总体来说啊，内容视频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而这些分发平台无论从运营还是投放的角度都具备很高的价值。不过这次课程我不会涉及这四个平台，因为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新媒体平台一定是公众号以及背后的微信。那么我为什么无限看好企业类公众号的发展呢？三个原因。第一，微信官方的资源倾斜。2018年在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前说过公众平台不是为你们准备的，但公众平台确实是被自媒体用的最好的一个领域。听懂了吗？从订阅号被折叠，到服务号支持线上支付，再到小程序的不断升级，微信啊一直是为企业准备的，又或者说公众号一直是为企业准备的。第二，微信本身不可被撼动的地位。毕竟啊，公众号的背后是10亿用户的微信，是几乎被每个中国人最高频使用的手机 APP， 是熟人与熟人之间的朋友圈，是在线支付的重要入口，是打开即用的小程序，是成熟的服务号端口。这些微博没有，抖音、快手、小红书也都没有。所以啊，第三，越厉害的企业一定越缺公众号人才。你看啊，中国移动努努力，它的公众号涨了1亿的关注。麦当劳、肯德基决定将线下门店与公众号打通之后，他们的公众号粉丝量都超过了5000万。而十点读书、咪蒙这样的自媒体巨无霸，用户量也不过1-2千万，甚至人民日报公众号的用户量也不如很多企业的。公众号既是企业的用户池，也是企业的门面，所以啊，品牌价值越大的企业，公众号的杠杆效应就越大。举个例子，同样一个新媒体人给麦当劳做公众号和给街边烧烤摊做公众号，付出的努力一样，但实现的价值完全不同。中国啊，有300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加上拿到 ABCD 轮的各种产品，1、2、3、4线城市当地的知名品牌，至少需要几万名优秀的企业新媒体负责人。但是能够匹配企业需求的人才数量远达不到1/10，认可吧？而且呢，你一定听过一句话，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成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新媒体负责人。我相信这门课程哪怕卖出10万份，依然补不完这个人才的缺口。这就是我对行业的趋势判断，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且做好这门课程。希望你能认真学，有所收获，我一定知无不言，倾囊相授。明天和后天啊，我会继续和你谈一谈个人的发展问题，让你能在课程开始的这几天先想明白自己的定位。记住，新媒体只是一个杠杆，既可以撬动企业，也可以撬动你自己，关键是在想明白背后的逻辑之后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最后啊，给你布置一个课后题，在公众号巨土文化市场的后台回复第一节课，我将给你推荐68个案例级的公众号，请关注他们，并尝试找一找 它们分别有哪些运营上的可取之处。我们下节课见，拜拜。